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国际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政府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精锐部队将领被击毙，俄尔塞15位高级指挥官；澳洲宣布注资近9亿，升级国防军基地设施；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过世，享年84岁；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千人计划骨干欺骗美国签证罪名成立；油价上升，供应紧张，美国原油库存下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三，美国国务院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我宣布，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美国政府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成员在乌克兰已经犯下了战争罪。这个正式声明是基于对公共和情报来源现有信息的仔细审查而做出的。不过布林肯没有为这个说法提供具体证据。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经公开说，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而礼拜三的国务院声明针对的是俄罗斯军队，没有针对普京本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发表公开回应。但是在之前，莫斯科已经否认了关于俄军犯下战争罪的说法。布林肯强调，和任何被指控的罪行一样，将由对此罪行有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定具体案件的刑事罪责。美国政府亦将继续追踪俄罗斯战争罪的报告，并将酌情和盟友、伙伴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分享所收集到的信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遭遇乌克兰军队顽强的反抗，并不断传出俄军高级指挥官阵亡的消息。最新的消息说，俄罗斯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亦是俄军入侵以来阵亡的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据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俄罗斯军队正遭受住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损失，第15名俄罗斯指挥官在战斗中丧生。报道说，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夏洛夫在乌克兰东南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俄军第810近卫队是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精锐部队。较早之前，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地区军事管理局发言人布拉丘克在 Telegram 频道亦都宣布，乌军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和马里乌波尔之间的地带歼灭了准备进行登陆袭击敖德萨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他的领军旅长指挥官亦一并阵亡。作为加强国家主权及防御能力的一部分，澳洲国防部长达顿礼拜四宣布注资8亿7500万澳元，以升级全澳各地国防军基地的设施。礼拜四，达顿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表示，这笔资金将在2022年至2023年推出，用于234个国防项目。新投资将涉及主要国防场所的升级和维护工程，包括港口、军营、机场、工作场所、训练区和通讯站。此举预计将在澳洲创造1600多个工作职位。达顿表示，这项投资将帮助一些基地周围的偏远地区。而军用土地房产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资产，是令到国防满足它的部队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几个礼拜之前，澳洲已经宣布了扩大澳洲国防军所有陆军、皇家海军和空军规模的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员，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设施安全并且适用。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奥布赖特在3月23号过世，终年85岁。根据奥布赖特家人当日在社交专页上发表声明，她是因为癌症过世。奥布赖特是美国史上首位女性的国务卿，她在1993年至1997年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1997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亦是美国史上首位出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她在国务卿期间推动北约东扩，并协助领导1999年北约轰炸行动，阻止科索沃种族清洗。去年10月，另一名美国前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鲍威尔因为感染中共病毒之后出现并发症不治，终年84岁。司法部星期三宣布，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新泽西州一名华裔男子隐瞒为中共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这名新泽西州里堡镇的居民，现年59岁的柳宗三，被控在主管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期间，以欺骗手段为中共政府雇员申请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签证。他在获得签证之后，并不是在美国研究部门做访问学者，而是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中共政府工作，包括招募美国研究人员为中共政府工作。法庭指控柳宗三帮助这些中共政府雇员造假，以便能够继续留在美国。据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隶属于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主要的工作是聘请外国专家赴华工作，选派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境外实习培训，协助中外组织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关系。而这个协会据信也是实施中国千人计划的一个主要机构。截至美东时间3月23号星期三上午11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6.35元，升幅达到 5.5%， 每桶去到$121.8。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则上升了$0.72，升幅是 5.2%， 至每桶$115。受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过里海管道联盟 CPC 管道出口原油中断的影响，俄罗斯礼拜二警告说，由于风暴损坏了泊位，通过里海管道联盟的石油出口将下降到每日100万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一名港口船舶代理商说， CPC 出口将在礼拜三全面停止进行维修，时间至少需要1.5个月。石油市场分析供应商 Vendor Insights 的创始人哈瑞说，我们预计在今个礼拜内，特别是在礼拜四的北约峰会前后，油价将继续保持震荡。他表示，如果欧盟放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想法，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但只要俄乌谈判处于僵局，市场的供应忧虑就会持续升温。战役届满1个月前夕，泽连斯基向全球公民喊话，美俄最高指挥官过去1个月未通话，拜登抵欧洲参加系列峰会，北约加强东翼军力，乌克兰战争的恶果正在伤害全球的贫困人口。连续2周新冠确诊增加，世卫警告疫情仲未结束。北韩再度试射飞弹，南韩话疑似长程弹道飞弹。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事届满1个月的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激昂的演讲当中呼吁全球民众从3月24号起挺身反对战争。另外，联合国大会预定24号针对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新决议文进行表决。如果多数成员国通过，将要求俄罗斯即刻停止乌克兰战争。141个国家已经在3月2号通过一项类似决议，要求俄国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动武。乌克兰23号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提出新的决议文，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敌对行为，尤其是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任何攻击。但是这项决议亦都不具有约束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视频演讲，内容涵盖核武危害、核灾、沙林毒气、恐攻等。 他批评国际机构及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不到功能，认为防止侵略需要有新的手段，联合国应该改革，同时希望日本能够发挥国际的领导力。据《华盛顿邮报》礼拜三报道说，美俄两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过去一个月来都没有通电话。美方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与俄罗斯同行交谈，但都被莫斯科拒绝了。此举亦引起外界对重大误判或战场事故的担心。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礼拜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都试图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总参谋长瓦莱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建立电话联系，但是俄方到目前都拒绝参加。五个大楼礼拜三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候极其重要，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多名官员都表示，现在需要更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接触，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升级或者是混乱。礼拜三，俄罗斯军队持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区域。拜登总统就抵达布鲁塞尔参加跟着下来一系列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正在礼拜四讨论这一场冲突。俄乌战争已经导致超过360万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同时亦令到俄罗斯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针对已经冻结俄罗斯资产并打击个人和公司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说，莫斯科将列出不友好的国家名单，并计划令这些国家在购买天然气的时候支付卢布，这个引起国际市场的警惕。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令到在是否应该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能源制裁的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盟友产生了争议。预计拜登今次访问亦都将针对能源制裁问题进行激烈交锋。全球各地的开发组织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将极大伤害全球经济，令到世界最贫困的民众遭受伤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包括小麦、谷物、化肥和能源。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以及俄罗斯遭到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上个礼拜发布警告说，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伤害。全球发展中心的分析预计，乌克兰危机会令到世界各地再有4000万人陷入贫困。另外，俄乌战争严重冲击德国经济，并加剧原来的通膨压力。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将今年德国成长的预测从 4% 下调为 2.1%， 通货膨胀 5.8% 将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欧元区方面，预计通膨会在 5.2%， 亦将是欧元区诞生以来的新高。虽然2023年有望降至 2.8%， 但是仍然会超出欧洲央行原本的设定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疫情报告，发现全球的新冠肺炎新增个案连续两个礼拜都上升。过去一个星期新增超过1200万宗感染个案，比一个礼拜之前增加 7%， 但是死亡的个案就下降 23%。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再次警告，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开始以来最高的死亡率，所以疫情仲未结束。但是由于疫情逐渐缓和，菲律宾宣布从4月开始放宽入境规定，西班牙则是更进一步解禁，下个礼拜一开始接触者不强制执行检测和追踪。新加坡今日宣布放宽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另一方面，虽然大陆各省份23号本土确诊个案基本较前一日减少，不过目前吉林的疫情依然严峻。上海疫情失控的状态冲击生鲜电商平台营运， 民众组团自救采购物资。深圳市多个小区被封控近一个月，至今仲未解封，包括南山区、宝安区等多个小区，连日传出抗议声。香港24号则新增13074宗 COVID-19 嘅确诊个案，另有201名确诊者死亡。南韩同日本军方表示，北韩今日向东部海域疑似发射一枚长程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发言人松野博一表示，北韩在24号下午发射一枚疑为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3:44左右推断跌落在北海道道岛半岛西侧大约1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这一枚飞弹可能是洲际弹道飞弹，飞行时间大约71分钟，距离是1100公里，以高角度的轨道发射，最高高度超过6000公里。韩国军方表示，北韩3月16号疑似试射一枚飞弹，一枚飞弹发射之后冇几耐喺空中爆炸。媒体报道，拥核自重嘅北韩试图试射呢个国家最大嘅飞弹。美国同南韩双双警告，北韩可能准备从2017年以嚟首次以全程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北韩今日的试射行动是今年以来至少第13次弹道飞弹测试，测试的频率前所未见，已经引来美、日、韩等国的严厉谴责。